耶稣应许，但圣灵降临在你们身上，你们就必得着能力。
因此我们要去，在中华大地直到地极，做主的见证，
建立在组织和行政上都健康的教会，
成为敬虔、圣洁、传道、侍奉的无愧工人。
晨曦讲座，
他们坚持真理的教导，也重视你灵命的成长。一群良苑的老师，每个主日按时分粮。良苑讲台，
弟兄姐妹平安，我是林成。谢谢主的恩典呢，让我们在主日一起来敬拜主，特别也能够透过良苑讲台呢，我们一起来学习分享神的话语。今天呢，我想和弟兄姐妹一起思想一个题目，就是基督徒我们怎么样在一个软弱或者说挫败的当中能够重整再出发。所以我们今天的一个讲题叫生命的重整和出发，生命的重整和出发。我们先来看一段的经文，在列王记上第十九章一到十八节。列王记上十九章一到十八节，如果你有圣经呢，邀请你这个时候打开圣经，我们一起看着经文，听神的话语。列王记上十九章的一到十八节，我来读，请各位来看你手中的圣经。好，如果准备好呢，我们就开始今天的经文。列王记上十九章第一节，亚哈将以利亚一切所行的和他用刀杀众先知的事都告诉耶洗别，耶洗别就差遣人去见以利亚，告诉他说，明日约在这时候，我若不使你的性命像那些人的性命一样，愿神明重重的降罚于我。以利亚见这光景就起来逃命，到了犹大的别示巴，将仆人留在那里，自己在旷野走了一日的路程，来到一棵罗藤树下，就坐在那里求死，说，耶和华啊，罢了，求你取我的性命，因为我不胜于我的列祖。他就躺在罗藤树下睡着了。有一个天使拍他说，起来吃吧。他观看，见头旁有一瓶水与炭火烧的饼，他就吃了喝了，仍然躺下。耶和华的使者第二次来拍他说，起来吃吧，因为你当走的路甚远。他就起来吃了喝了，仗着这饮食的力走了四十昼夜，到了神的山，就是何烈山。他在那里进了一个洞，就住在洞中。耶和华的话临到他说，以利亚，你在这里做什么？他说，我为耶和华万军之神大发热心，因为以色列人背弃了你的约，毁坏了你的坛，用刀杀了你的先知，只剩下我一个人，他们还要寻索我的命。耶和华说，你出来站在山上，在我面前。那时耶和华从那里经过，在他面前有烈风大作，崩山碎石，耶和华却不在风中，风后地震，耶和华却不在其中，地震后有火，耶和华也不在火中，火后有微小的声音。以利亚听见，就用外衣蒙上脸，出来站在洞口，有声音向他说，以利亚，你在这里做什么？他说，我为耶和华万军之神大发热心，因为以色列人背弃了你的约，毁坏了你的坛，用刀杀了你的先知，只剩下我一个人，他们还要寻索我的命。第十五节，耶和华对他说，你回去，从旷野 往大马士革去，到了那里就要高哈薛做亚兰王，又高宁氏的孙子耶户做以色列王，并高亚伯米何拉人沙法的儿子以利沙做先知接续你。将来躲避哈薛之刀的必被耶户所杀，躲避耶户之刀的必被以利沙所杀。但我在以色列人中为自己留下7000人，是未曾向巴利屈膝的，未曾与巴利亲嘴的。好，我们经文就读到这儿。经文比较长，但是呢，是一段非常宝贵的经文。在还没有开始分享信息以前呢，我也邀请弟兄姐妹，我们一起同心的来祷告。天父，我们来到你的面前，感谢你，谢谢你把这一段的话语赐给我们，特别也是透过先知在他侍奉当中的一些挫败起伏，教导我们学习一些宝贵的功课。主，我们想到以利亚的时候，我们更想到你的话告诉我们，原本以利亚是与我们是一样性情的人，当年他凭着信心祷告恳切，求不要下雨，雨就3年零6个月不下在地上，他祷告天就降下雨来，地也生出土产。主啊，帮助我们知道，虽然我们好像以利亚一样是软弱的人，但是主，我们相信你是全能的神。当我们来到你面前的时候，我们的生命可以再一次被你改变，被你翻转。谢谢主，赐福我们今天的时间，我们祷告交托，靠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好，今天呢，我想从这一段经文呢，和弟兄姐妹一起来思想，特别是从以利亚的侍奉中间的一个低谷呢，看看上帝怎么样帮助他的仆人能够再一次重整和出发。我相信对一个服侍主的人来说，甚至在基督徒我们灵命成长的过程中啊，软弱、挫败、沮丧，这个是免不了的。加尔文曾经说过一句话，他说啊，沮丧和不安呢，是人生的致命伤。只要是人呢，我们一定会有人的软弱，我们一定经历过沮丧、不安的情况。但是他说呢，医治的良方就是转眼仰望神，等候神，还有赞美神。仰望神、等候神、赞美神呢，也是我们对付困难最好的方法。我相信基督徒在我们的信仰生活也好，侍奉生活当中也好，我们常常会陷入一个盲点，就是我们会以结果或者说果效来衡量这个侍奉的功效，但是常常呢是事与愿违的。以利亚的侍奉呢，事实上从列王记上17章开始，18章是一个高峰，他在加密山上一个人来面对巴利的450个先知，在那里为耶和华大发热心。如果你好好的看列王记上17章18章19章呢，你会发现以利亚整个的侍奉呢，可以说是一个从高峰一直走入一个低谷的经历。那么这一段经文呢，今天我们读的列王记上19章，教导我们学习一个很重要的功课，就是我们怎么样在软弱中、挫败中，但是上帝没有放弃我们，我们可以再一次重整，再一次出发。当我们遇见困境，或者说当我们遇见一些挫败的时候呢，弟兄姐妹，不要忘记环境不是最重要的，最重要的是掌管环境的主。所以第一方面呢，我要和大家思想学习的就是，神呢是使我们在困境当中呢来学习倚靠神。刚才我们读的19章这段经文呢，是以利亚听见耶洗别呢要取他的性命的时候呢，他心中害怕了。圣经告诉我们3节，以利亚见这光景就起来逃命。什么叫光景呢？光景常常就是我们所处的一些环境，甚至我们所面对一些抵挡我们的人，常常这些呢 叫我们的侍奉会有很大的一种挫败的感觉。比方我们传福音，但是我们常常也会遇见一些抵挡的势力。如果你在教会侍奉，或者说你遇见一些难处的时候，你应该如何看待呢？以利亚见这光景，他做了一件事，他逃了。想想看，难道以利亚真的只是怕耶洗别杀他吗？如果你看第十八章啊，他曾经以一当百，万夫莫敌啊，一夫当关，万夫莫敌的气概来对抗巴利的先知。我相信呢，以利亚不是一个怕死的人，他勇敢地面对挑战，他甚至敢挑战亚哈王，所以大概他不会是因为只是害怕王或者是王后耶洗别。其实呢，他之所以逃跑，我相信有一个原因，就是他对加密山的这个侍奉啊，有一点点的失望，或者说有一点点的沮丧，一种失落感。他是对亚哈失望，因为他期待复兴呢是会带来一个好的结果，也就是说这个王一定要悔改，百姓呢甚至耶洗别都会悔改。像我讲了一篇这么好的道，你们难道不悔改吗？上帝难道不会改变这些人吗？我相信在他的心中对侍奉有一些的期待的，但是很不幸这些期待居然落空，叫他失望。又或者是他对自己感觉到失望灰心，当然连带的他对神失望。换句话说，其实以利亚呢，那个光景是他已经陷在一种消沉丧志无法自拔的深渊当中了。所以他做什么决定呢？他逃。很多时候我们面对挫折的时候，面对困境的时候，我们也是选择逃避，是不是？逃避是什么呢？逃避虽然我们会说逃避解决不了问题，但是逃避至少让我们不要去面对这个问题。但是逃真的解决了问题吗？我们也都知道，其实逃避呢是没有办法解决问题，只是暂时不要面对这个问题而已。很多时候我们在教会侍奉也好，或者说我们基督徒生活中间遇见一些挫折的时候，我们也很容易选择逃避，是不是？好像我们会觉得说眼不见心不烦呐，所以我们干脆不去面对。甚至很多基督徒可能在教会生活中遇见一些挫败失望的时候呢，他甚至就不肯去聚会，连聚会都不去聚会。为什么呢？这就是一种逃避的心态。那以利亚一样，当他见这光景的时候，他起来逃。他逃呢有一个意念，他是向神来抗议，说够了，我受够了。好，他逃命是要向神诉苦，所以他逃到树下求死啊。圣经告诉我们，他起来逃命的时候呢，他特别到了犹大的别示巴，还把仆人留在那个地方，他自己到旷野走了一日的路程，来到这棵罗藤树下，坐在那里什么呀？求死。弟兄姐妹，有的时候啊，在挫败中间，人常常是不愿意去面对这些问题的，甚至我们常常说够了，让我死了算了，一死百了，是不是？这就是人的软弱，这也是以利亚的软弱。但是上帝并没有放过他的仆人，上帝要教导以利亚一个很重要的功课，就是在困境当中他仍然要学习如何的来依靠神。不只是学习依靠神，更重要是上帝让我们在困境当中能够重新得力。在这段经文里面，弟兄姐妹，你有没有留意到有两次重复一句话，就是起来吃吧。原来上帝知道以利亚在侍奉中间的疲惫，所以当以利亚躺在罗藤树下睡着的时候呢，天使拍他说起来吃吧，然后他就起来吃了喝了，仍然躺下继续睡。而第二次耶和华的使者再次来拍他说起来吃吧，因为你当走的路甚远。第一次吃了睡了，第二次吃了好好的休息，休息够了要做什么呢？有一个当走的路甚远。 换句话说，弟兄姐妹，原来上帝是希望我们在困境中再一次可以重新得力。当我读到这个起来吃吧睡了的时候，我自己想到基督徒有的时候我们在疲倦或者说困倦当中，上帝也会允许我们暂时的休息，甚至我们睡眠不够，我们好好的睡一个大觉，我们好好的吃一餐，让我们怎么样可以重新得力。你当走的路甚远，其实这里不单单是指这个距离呀、啊，那心中的距离会不会更遥远？其实在以利亚心中有一个更远的距离，就是他失去了起初侍奉上帝的那个热心，那个才是什么？一条遥远的路。有人说啊，全世界最长的路是什么呢？就是从我们的大脑到我们的内心。怎么解释呢？就是我们常常头脑都知道一些事情，但是当我们真正去感受，真正去感动的时候呢，往往需要花很多的时间。知道和经历呢，是人生中间一条很遥远的路。这个路程是什么呢？这个路程是不是只是由地理上来说，由别士巴到何烈山这一段的路程呢？又或是指着耶斯列到别士巴呢？那真的是一段甚远的路吗？其实这里说你当走的路甚远，这里的路程啊，其实不单单是指的地理上的路程，还有一点很重要，这里是指到他侍奉生涯所走过的路。弟兄姐妹，原来上帝真的体谅以利亚的心境，供应他的需要，让他有机会呢可以重新得力。同样，神也体谅以利亚，让他可以积极的面对前面的侍奉。你当走的路甚远，意思就是说上帝还没有放弃以利亚，知道前面仍然有使命在等着他。你当走的路甚远，弟兄姐妹，原来在困境当中，上帝要帮助我们可以重新得力。神体谅以利亚，供应他的需要，让他吃，让他睡，让他有机会可以重新得力。神鼓励他能够积极面对前面的侍奉。弟兄姐妹，很多时候我们的侍奉真的不是只有三分钟的热度啊。我们的侍奉，我们需要在神面前学习一件事情，就是学习委身的功课。这种委身往往是在困境当中呢，来更多的学习倚靠神，而且呢，能够从神那里重新得力。我相信，没有任何的侍奉都是一帆风顺的。任何的侍奉呢，我们都会遇见困境，都会遇见一些难处。但是当环境或者说当困难临到我们的时候，我们是不是可以一再的在神面前重新得力呢？这就是我们基督徒侍奉中间非常重要的一个功课。但是感谢主，神是我们的避难所，他是我们的依靠，他是我们在患难中随时的帮助。同样，当年虽然以利亚见着光景逃跑，虽然他在罗藤树下求死，但是上帝让他好好的吃，好好的睡，在这个困境当中再一次能够重新得力。所以弟兄姐妹，无论你今天遇见什么样的困境，也许在你的心里此刻也正像以利亚一样，够了吧，算了吧，你可能向上帝埋怨说，只有我一个人在那里热心侍奉啊。好像以利亚在这里说什么呢？以利亚在这里说，这个所有的人都离弃神，只有我热心的侍奉耶和华，是我为耶和华万军之神大发热心，因为以色列人背弃你的约，毁坏你的坛呢、啊。弟兄姐妹，上帝让我们在困境中重新得力，这是非常重要的。除非我们可以回到神的面前，等候神，我们才能够重新得力。所以以赛亚书说得很好，但那等候耶和华的必重新得能力。盼望在你我的生命中间，我们也学习，当我们在困境当中，我们不是只是消极的选择逃跑，而是我们肯更正面积极的学习去等候神。 等候神。第三方面呢，我们可以看见呢，上帝帮助以利亚在困境当中可以更新自己的生命，更新自己的生命。也就是说，神要以利亚走出他的困境，不要只是在那里自怨自艾，认识自己，认识神，这个是对基督徒侍奉来说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功课。我再说，要学习认识自己，更重要是要认识神。认识自己什么呢？认识自己的软弱，认识自己的无能，但是更认识上帝的全能。所以两次的经文，上帝对以利亚说，你在这里做什么呢？原来神从来没有放弃以利亚。以利亚走了40天，其实这段路程呢，大约是有400公里。如果用我们现在正常人走路的速度来说呢，大概根本不会需要用到40天。那为什么圣经特别记载这40天呢？表明在这一路上呢，以利亚一定是走走停停，停停走走。也就是说，我们可以想象，在这一路上呢，以利亚可能还是有很多的埋怨，很多的不理解。所以当神问他说，你在这里做什么的时候呢，你看以利亚的回答是什么呢？他直接的回答是，哎，神啊，难道你不知道吗？我为耶和华大发热心。意思就是说，神啊，你真的在乎我吗？但弟兄姐妹，神真正关心的是以利亚自己的生命。当神问说，你在这里做什么的时候，其实这个问题的背后呢，是要以利亚有机会去反思自己的身份和自己的使命。弟兄姐妹，如果今天有人问你，你在这里做什么的时候，你会怎么样回答呢？当你被困难、被难处、被挫折击打到好像非常软弱的时候，如果这个时候有人问你说，你在这里做什么的时候，你会不会也会像以利亚那样的反应说，神啊，我为你大发热心，但是别人都不理解。但是神的问题是要让我们有机会好好的反思自己，我们当初的身份还有当初的这个使命是什么。换句话说，以利亚需要对自己还有对神呢，能够再一次有一个重新的认识。弟兄姐妹，原来我们的侍奉这个人呢，是比我们的工作更重要。我们认识自己和我们对神的认识，比我们做什么工作是更重要的。所以有人说得很好，工人呢，永远是比工作更重要。所以以利亚需要对自己还有对神有一个更新的认识，需要借这个机会重新的被调整还有更新。但是这种调整更新呢，不一定是一种很特殊的一种超属灵的经历。所以你看，圣经告诉我们，神是在什么地方对以利亚说话的呢？圣经告诉我们说，耶和华说，你出来站在山上，在我面前。那神要面对面的和以利亚来说话，而圣经告诉我们说，那时耶和华从那里经过，在他面前有烈风大作，崩山碎石。哇，这让我们想到这个大自然的一个变化，如果上帝在这个中间来显现他的威荣的时候，那是多么荣耀的事呢？但是圣经告诉我们，耶和华却不在风中，而后风中有地震，圣经说耶和华也不在其中，地震后有火，耶和华也不在火中。这种崩山碎石啊，或者说地震，甚至这个火啊，都是一些大自然，可以说是一种超自然的一种现象。我们常常希望神是在一种超自然的一种经历中间和我们面对面。基督徒我们常常也期待，可能在我们心里也这样想，如果有一些特殊的经历让我们来遇见神啊，我就真实的能够依靠他，信靠他了。但是你留意，圣经告诉我们说，这些环境的这些风也好，火也好，神都不在当中，而反而是这些地震过后微小的声音对他说，你在这里做什么？弟兄姐妹， 有声音向他说，以利亚，你在这里做什么？弟兄姐妹，我们的生命更新，我们的调整，有的时候不一定会有一些特殊的经历，但是当我们肯谦卑在神面前的时候，我们常常会听见上帝微小的声音。这个微小的声音是帮助我们能够更新自己的生命，好像神对以利亚说，你在这里做什么？最后一点很重要，就是它使我们能够重新的领受使命，再一次的出发，领受新的使命。以利亚不能永远，也不可能永远躲在洞里，享受这种所谓属灵的经历。他需要重新的回到侍奉的道路上。也许你会说，上帝的工作从来不会缺乏工人吗？为什么一定要以利亚呢？但是你会发现，上帝没有放弃以利亚，上帝再次呼召以利亚，以利亚有一个责任，他要顺服，他要努力向前，他要继续去完成那个先知未完成的使命。以利亚在神面前的埋怨神听见了，但是神给他的答复是什么呢？如果你留意十八节，耶和华说，但我在以色列人中为自己留下7000人，是未曾向巴利屈膝的，未曾与巴利亲嘴的。前面以利亚在神面前埋怨说，是我为耶和华万军之神大发热心呢，因为以色列人背了你的约，毁坏你的坛，所以只剩下我一个人。很多时候我们在侍奉中我们会觉得孤单，是不是弟兄姐妹？很多时候你会觉得好像整个教会里面只有你最热心，整个侍奉的里面只有你为耶和华大发热心，其他的人呢都不愿意顺服神的命令。但是不要忘记了，在我们的侍奉中间有一些是我们看不见，是我们不知道的，他们仍然忠心的在侍奉。这些人就是上帝为自己留下的那7000人，是未曾向巴力屈膝的。弟兄姐妹，圣经告诉我们，上帝为自己，不是为以利亚，是为自己留下7000人。在侍奉的中间，无论你的侍奉有没有被别人肯定，但弟兄姐妹，我们的侍奉从来不会孤单的，因为有一些人的侍奉是我们看不见不知道的，但是他们的侍奉是上帝自己的拣选，他们仍然在自己的岗位上忠心默默的侍奉。换句话说，弟兄姐妹，今天呢，我们可以在神面前一起思想，在侍奉当中，我们还是可以靠着神的恩典重新得力。以利亚再一次领受神的呼召，再一次领受这个新的使命，他甚至去告以利沙做先知来接续他的工作。弟兄姐妹，生命不是没有挫败，生命不是没有沮丧，但是靠着上帝的恩典，我们一样可以不断的更新，不断的出发。愿主借着以利亚的经历再次激励我们，让我们的生命呢能够不断不断的更新，被主调整，为主所用。好，今天时间的关系呢，我们就分享到这儿。
在神面前的梦喜悦，做无愧的工人，按着正义分解真理的道，你当竭力做神无愧分离来传祝福音。